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17号，公元2006年3月1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13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隆重召开，巴黎向中共喊话，要求给藏人真正的自治。监禁15年的西藏著名女政治犯抵达美国接受治疗。美国伯明翰举办西藏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13届11次会议于今天星期四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西藏人民议会大厅隆重召开。来自美国、印度、欧洲和尼泊尔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干轮和秘书长出席了这一次的会议。在今天的会议开幕式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内详细介绍了过去5年中13届西藏人民议会的工作总结，并且感谢自己在任职期间各部门部长和众议员的齐心协助和支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还在今天的议会开幕式上宣读了西藏流亡政府2005年到2006年的经济审议报告，就各部门的资金预算和支出做了详细的汇报。今天开始为期12天的议会也是西藏人民议会13届最后一次会议。流亡藏人将于本周投票正式选举14届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们。本月16号开始召开的第11次会议将于本月29号圆满结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巴黎向中共喊话，要求给藏人真正的自治。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消息，巴黎市政府、法国国会要求中国政府方面给西藏人真正的自治。法国西藏人社团在巴黎铁塔对面的人权广场利用假期举行集会游行，纪念西藏人民为争取自由起义反抗中共47周年。参加集会游行的有300多人，巴黎11区、12区议员、国民议会属下的西藏问题研究组副主席派德利克·布罗什、巴黎大区顾问、法国国会绿党代表简·马克·布鲁雷在集会上发言时表示对西藏人民争取人权的支持和对他们坚持和平的不懈努力的敬佩。派德利克·布鲁什对记者说，我们的活动就是针对中共领导人促使他们接受与达赖喇嘛的和平谈判。简·马克·布鲁雷也向媒体表示，我和我的绿党朋友们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以及中国的民主事业。3月10号那天，对于法国来说，能够在巴黎市政府的大区议会庆祝西藏起义47周年纪念活动并升起西藏国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伟大的历史时刻。法国应该在中国和亚洲的民主建设的道路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因为法国毕竟在民主建设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应该冲在最前线，能否使西藏获得自由也是法国的一个历史责任。西藏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取决于中国的民主化，比如台湾问题、香港民众的游行示威，以及中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如果不改变这些的话，中国政府是无法改善社会秩序。西藏驻巴黎办事处秘书汪布本西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3月10号发出的声明。集会后，人们从人权广场出发游行到中国大使馆，在离中国驻法使馆100多米处被警察隔离。他们用口号、默哀、唱歌的方式抗议中共对西藏人民的人权自由的践踏，要求释放班禅喇嘛，给西藏人真正的自治，还给西藏人民人权和自由。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英国 BBC 消息，一位因参加政治活动曾经在西藏监狱里服刑15年的西藏尼姑拼错拟真，被允许离开中国，于昨天星期三抵达美国接受治疗。总部设立在美国旧金山的人权组织旧金山对话基金会主席康远说，拼错拟真于2004年获释，但是他没有活动自由，并且申请护照被拒绝。拼错拟真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前获准离开中国，但是康源说不知道他获准离开中国是否同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有关。康源帮助许多其他被关押的囚徒获释，他说美国会积极地看待中国准许拼错拟真出境。他说目前中美人权对话正在进行，联合国人权监督机构也在进行改革，这对中国的决定都会产生影响。对话基金会曾经为拼错拟真的释放和前往美国接受医疗进行过积极的努力。该组织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说，拼错拟真能够前来美国是国际努力的结果。联合国的任意拘禁问题工作小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联合国反酷刑专员都跟拼错拟真见过面。另外还有几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进行努力，蚕食拼错拟真离开中国前往国外接受医疗成为可能。拼错拟真在美国外交官陪同下到达旧金山，他将从那里转往华盛顿，在那里同另外一位曾经同他一起被囚禁的西藏尼姑会面。拼错拟真于1989年在拉萨的美琼仁尼姑庙被捕时22岁，他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处8年监禁。1993年他和其他13位尼姑在狱中偷唱并且录下西藏歌曲运出监狱，被中共当局发现后刑期被延长。美国驻北京大使在人权对话中提到拼错拟真，美国国会议员也写信给中国政府呼吁释放拼错拟真。拼错拟真于2004年2月24号获得释放，他是查奇14歌尼中最后获释的一位。他出狱后被禁止返回寺庙，禁止对媒体和外国人讲话，他的每一个行动受到中共警察的监视。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对拼错拟真获准前往美国表示乐观，并且期待其他中国和西藏政治犯获准取得旅行文件能够离开中国。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伯明翰举办西藏节，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移居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唯一一位藏人葛西登兹德西特别举行西藏节，向当地民众宣传西藏传统独特的佛教和文化，活动受到媒体和民众的极大关注。这是他在伯明翰举行的第三次西藏节。在这次西藏节上，他特别制作观世音坛城，展示西藏坛卡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西藏地图等，通过展览向民众介绍藏传佛教艺术和独特文化的同时，引述地图宣传西藏被中共武力入侵之前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应美国阿拉巴马州部分研究佛学人士的邀请，葛西登兹德西于2002年8月从纽约的佛教中心移居到没有一位藏人居住的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为当地研究佛学、修行藏传佛教的人士传授佛法知识与理论，并在当地每年举办西藏节，进一步宣扬西藏的佛教和文化。葛西登兹德西今天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谈到了他本人答应移居伯明翰的目的。他说，在一个没有一位藏人和西藏佛教组织的阿拉巴马州，却拥有大批对藏传佛教有着浓厚兴趣和崇拜达赖喇嘛的信徒，对此很有必要有个藏人在此地通过宣传来加深当地民众对西藏佛教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伯明翰是阿拉巴马州最大的城市，有100万人口，所以在此地让民众接触藏传佛教和了解西藏问题意义重大。他继续表示，从本周一6号开始，他在伯明翰正式举办了他的第三次西藏节。目前观世音坛城正在塑造中，本周六18号将举行观世音坛城清除仪式。他介绍说，在活动举行期间，每天都吸引当地700到800多的学生，并受到民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当地报社还刊登了有关该坛城和西藏历史方面的报道，并在电视节目上也进行了报道。他同时还接受了很多电视和报社媒体的采访。葛西登兹德西计划明年再展开更具特殊意义的西藏节，来加大宣传西藏问题。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把握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清皇对三位不同的六世达赖喇嘛均予以认可，事实上五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仓央嘉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其转世灵童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所有藏人不管清皇护持谁，都公认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江贝嘉措也就理所当然成为第八世达赖喇嘛。对此满清皇帝也只好默认。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金册封号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和可信度。有些人又认为清皇所赐封号及官印就是西藏属于满清的铁证，这也是错误的。比如固始汗登兹缺介陆续征服了青海的却土汗部、康区的白烈王部署及迪斯藏巴汗等等，其势力日渐雄厚时，清皇给固始汗以尊醒文艺名讳固始汗的封号及官印。此后迪斯桑叶雅措掌管西藏政务多年，名声大振。清皇给迪斯桑叶雅措以掌瓦赤拉恒拉达赖喇嘛弘宣佛法王布尼阿白迪的封号及金印金册。拉藏汗杀死迪斯桑叶雅措掌管西藏政权时，满清皇帝又给拉藏汗以恭顺王的封号及官印。波罗顶消灭阿尔布巴后，给予贝子及君王之封号。因此从这些做法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谁掌管了政权或者拥有了实力，满清都会封其增封赐印，其目的只是拉拢他们成为清皇的盟友而已，根本不能证明西藏隶属满清所有。而且此举不仅仅在西藏实行，同时也在其他邻国如韩国、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的政教要人也实行同样的办法。特别是韩国历代皇帝登基典礼之时，满清均派人送封号及金印，并对皇太子及公主等人也增封号赐金印的传统。西藏政教最高领袖是历代达赖喇嘛，满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1751年，清皇派遣的将军策楞与邦帝抵达拉萨后，转交清皇书信中写道，虽然西藏的政务一直多有诸官吏主理，但是不能对达赖喇嘛尽忠，而且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事件，更没有做过有益百姓之事。从今天起，一切西藏政教之权由达赖喇嘛掌管。
以上听到的是把握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